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德州枪击案作案人员是否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朱席会中有关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引发在野党的不满；中国继续打压地下教会；黑龙江宜春一家家庭教会被查封；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4名首领的信息。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德克萨斯州枪击案的2名作案人员是否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有关人员正在调查其中一人的推特账户和2人使用的电子设备。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声称，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加兰德地区的枪击案是2名哈里发战士所为，并声称这仅仅是在美国本土所发动的第一轮攻击，之后还会有更多后果更为严重的袭击。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政府目前不准备正式向美国民众宣布说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已经到达美国本土。他说，我们首先要掌握更多的确凿事实，世界上有一些极端分子，包括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分子，想要借助社交媒体所给予的机会扩大其影响力，并且希望同世界各地的有关人员，包括一些在美国境内的人进行联络。警方已经确定袭击者是辛普森和苏菲，这两人生前一起住在临近德克萨斯州的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一座公寓里，两人在开枪打伤一名警卫后被当地警察击毙。法庭文件显示，辛普森2006年以来一直被监视，并在2010年被判定曾经对联邦调查局特工撒谎，隐瞒了他要加入索马里暴力圣战的想法。另一方面，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地兴起，各国政府正在努力遏制极端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以及对主流穆斯林运动的影响，但是官方手段迄今还没能够消灭极端伊斯兰主义。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向人们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西境，特别是对那些牢骚满腹的年轻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议会星期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是广泛监视本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行动合法化。法国总理瓦尔斯说，
我要说的是，首先我对如此之多的人投票结果感到高兴，如此庞大的多数支持情报法案，该法案将保护我们的基本自由。法案为我国情报部门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却给了他们一些额外的手段，使他们面对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和工业间谍威胁时能够尽可能的有效。
尽管不同的政党议员通过了这项议案，许多人质疑该立案是否能够对打击恐怖分子发挥重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已经成为那些不满政府领导人的年轻穆斯林具有吸引力的新选择。美国伊斯兰大会的苏瓦杰伊说，
当然，向区内各国人民解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正在试图控制和摧毁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而区内的以色列则是最终的敌人。这是媒体、学校、一切社交场合一贯传递的信息，向民众灌法，形形色色的极端政党和极端组织一起给你出主意。他们说，我们不是政府，我们采取行动， 你们的未来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几个月来，多国空中打击行动遏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武装到牙齿的伊斯兰国组织扩大地盘，但是老牌的基地组织却东山再起。该组织在其主要领导人被抓被杀，财政网络中断后，力量曾大大削弱。不过分析人士说，基地组织最近数月借助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财政帮助得以恢复，东山再起。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罗斯说，
就获得某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言，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活动如今好像基本恢复。例如，大家都可以看到沙特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非常公开的支持努斯拉阵线，这是一个基地组织设在叙利亚的一个附属分支，是基地的组成部分。
分析人士说，军事上战胜反叛分子、捣毁恐怖分子藏身之地等手段只是权宜之计，许多人认为强化温和的穆斯林社区，向世界各地年轻穆斯林提供更好的选择，能够更加成功地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尼泊尔震后的最新动态。在发生地震的尼泊尔，人们指责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阻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来的报道。
奔赴灾区救援幸存者的各个组织抱怨说，尼泊尔海关成为救援的瓶颈，救援车队遇到拦截和延误。尼泊尔时报主编昆达迪克希特说，在这次 7.8 级地震发生之际，尼泊尔仍然处于长达十年内战的恢复期，并且仍然受着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的拖累。
在冲突后的八年里以及冲突期间，敲诈勒索、封锁道路和贪污腐败十分普遍。
这种现状使试图有所作为的尼泊尔人感到愤怒。著名演员希瓦·什雷斯塔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头脑的话，他们应该将所有外来帮助他们的人员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召集起来，让他们放手工作。因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那就太晚了。
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救援物资陆续运到并堆积起来，卡在海关。联合国官员想要打破僵局。尼泊尔志愿者组织梅蒂的创始人科伊勒拉表示，尼泊尔公民社会需要自己掌控救灾工作。
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交给政府，他们会向受灾人民伸出援手。
尼泊尔分享组织的马尔维纳苏巴说，尼泊尔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给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组织制定法规的时候，要想使事情的处理透明化，他们自己需要透明化和问责，他们最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已经承诺的紧急援助基金超过6000万美元，联合国表示还会有额外3.5亿美元的食物去救助数百万受灾群众。对于尼泊尔的重建总费用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
他们将会贪污，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国家，即使是在这次危机之前，腐败已经变成这里的流行病。
尼泊尔人民现在必须依靠公民社会和媒体以确保实现非常需要的问责制，因为大量的美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家。 VOA 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四名首领的信息。这四名伊斯兰国首领中包括该组织的发言人艾德纳尼。美国国务院说，艾德纳尼是伊斯兰国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些信息包括煽动攻击西方人。另外三名伊斯兰国首领是该组织的前副首脑卡杜里，负责管理伊斯兰国监狱的巴蒂拉什维利以及哈尔兹。美国国务院说，哈尔兹是伊斯兰国的最早成员之一，他负责为恐怖分子筹集资金。 这笔赏金由美国司法奖赏项目出资，自该项目于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为征求被通缉的恐怖分子的信息支付了1亿2500多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抵达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克里星期二访问了索马里，这是美国在任国务卿首次访问索马里和吉布提。克里将会晤吉布提总统盖莱和外交部长尤素福。美国官员说，克里感谢他们帮助数百万美国公民撤离战乱的也门。吉布提与亚丁湾另外一边的也门隔海相望。克里还将会见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勒莫尼尔营的美国官员。前法国殖民地吉布提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和东非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去法国参加有关地区安全的会谈，并出席纪念二战结束的活动。克里星期二对索马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是在任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随同克里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报道，克里在摩加迪沙机场停留了大约3.5小时，会晤了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总理和其他官员。索马里外长奥马尔对美国之音说，克里此次显示索马里的局势已经趋于正常。奥马尔说，与克里的讨论重点是加强索马里政府以及准备在索马里首都重开美国大使馆。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商业轮渡运作，向美古两国关系正常化又迈进了一步。美国财政部向至少4家公司发放了执照，准予在佛罗里达州南端至哈瓦那的150公里航道上运载乘客和货物，其中3家公司在佛罗里达。此外，美国捷兰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该公司将从7月开始在纽约市和哈瓦那之间提供包机服务。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爆发之前，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渡轮一直正常运作。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二与弗雷迪·格雷的家人见了面。上个月，格雷在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格雷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巴尔的摩最贫穷黑人社区的骚乱，示威者焚烧商店和汽车，抗议警察暴力和缺少就业机会。林奇说，司法部将设法找到解决办法，使巴尔的摩的情况得到真正的改善。他表示，这是司法部的目标和责任。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莫菲说，林奇对格雷死亡表示慰问，并说这一事件显示出了很多问题。林奇还会见了巴尔的摩官员和代表巴尔的摩市的和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美国和肯尼亚官员就如何在东非扩大反恐行动，应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进行了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一个月前，激进组织青年党袭击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导致近150名师生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罗毕跟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其他官员会谈，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指出安全与执法只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劝阻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加入青年党不可圣地和伊斯兰国这类组织。
克里指出，成功打败青年党等恐怖组织要靠政府与地方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这其中包括肯尼亚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他们是首先站出来反对制造加里萨事件的恐怖分子的，还应当包括在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 毕竟他们是为了逃避青年党而来到肯尼亚的。
美国资深外交官、前驻肯尼亚大使卡尔森说，肯尼亚必须采取一种既能打击青年党又不疏离其社会成员的方式。
这种做法有针对性，并切中要害。肯尼亚要非常谨慎，不能疏离为肯尼亚的多元活力和健康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穆斯林人口。
美国为肯尼亚打击青年党提供了训练和设备，并对那个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主任彼得·范指出，在军事上打击激进组织并不意味着将其彻底打败。
这个组织从一个试图控制索马里部分地区的地区性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因此，不仅要通过纯军事手段与之较量，还要重视警力、情报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乃至包容等方面。
克里访问肯尼亚期间还宣布，华盛顿将追加45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在肯尼亚救助难民的行动。一些肯尼亚官员对青年党利用肯尼亚境内达达布难民营在肯尼亚发动袭击表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他为贫穷社区男青年提供更多机会而提出的计划中的一个新的方案。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前往纽约，宣布成立非盈利独立组织我兄弟的守护者联盟。该组织将提供资助项目，帮助少数族裔的年轻人获得教育和就业。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新方案类似于奥巴马总统2014年推出的我兄弟的守护者政府计划，两者都旨在为有色人种青年男子的教育集资。奥巴马说，
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成功，但我们确实在努力保证愿意工作争取成功的每个人获得平等机会。
这项政府计划目前已经募集大约5亿美元，作为帮助教育年轻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的基金。百事可乐和美国运通等大公司领导人都参与了让这项计划走出白宫的努力。上述消息宣布时，正值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举行群众抗议，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全国各地，纽约、新泽西和我的家乡芝加哥的部分地区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社区，没有足够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投资，没有足够的机会。有的社区失业率高达30%、40%或者50%。
奥巴马总统说，大多数美国人明白，一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其年轻人的成功。
他们知道，如果在纽约的非洲裔或拉美裔男性不是去坐牢，而是去上大学，那么这些人都将成为纳税人，他们将能够帮助建设我们的社区，他们会让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他们都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待他们这样的话。
德勤财务咨询服务公司的大卫·威廉姆斯说，这个设在纽约的联盟将提供可衡量的策略，帮助消除损害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种族差距。
我们将专注于并主导战略性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社区干预行动，无论私人、公共还是社会企业，都是弥合这些差距的合作伙伴。我们单纯的信念就是使所有的人能够有美国梦，结果将给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给我们的国家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白宫援引的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当中，有1/4既没有就业，也不在学校。未来几十年，美国将从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转变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因此上面这组数字尤为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卫厅星期三在马尼拉湾举行联合海上执法演习， 重点是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提高空中搜索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日本海上保卫厅的舰只将使用贝尔直升机和橡皮艇等装备进行登船、搜查以及扣押程序的演习。参加演习的日本八岛号舰长光一川越说，演习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未来将继续这种合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演习指挥阿特米奥阿布说，目标是加强菲律宾和日本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中国海警局参谋长王洪光观摩了这次联合演习。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梦魇，而区域国家不团结将成为中国扩张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的，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做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显示出东盟十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中国又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其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蚕食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杰克逊说，
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做出回应，那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是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等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不管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是使局势恶化的人。
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晚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何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李金明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占有的南沙的岛礁呢， 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对不对？那都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的机场，都建的跑道了。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提出意见，提出干涉？
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但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气象预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时誓言会尽全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但是一些前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诫人们不要期待日美防务合作关系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日本会全力支持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包括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刚刚更新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
We will support the US，
我们将自始至终全程支持美国的努力。
and throughout，
安倍首相的承诺赢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在场的奥巴马政府内阁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两天后，前日本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翻译提醒美国的政策决策人不要对日美安全合作关系快速提升做出过高的期待。前原诚司是前日本外相和现任国会民主党籍议员。
我
们不希望美国对我们有过高的期待，我也对此感到忧虑，因为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很重要，我才如此担忧。
去年卸任防务大臣的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小野四五点指出了日本自卫队在与美国合作时面临的困境，并希望国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安全法很复杂，当我们真正调动一支部队时，我们总是要考虑每一步合法还是不合法。真正指挥一支部队的确很难，防卫省很多员工总是在考虑法律问题。
安倍首相决心要在今年夏天争取国会通过他推出的防务法规的修改，以便更好地配合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使日本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深认为，即使安倍首相能克服障碍，成功争取到相关立法的修改，他的努力未必能对日美安全合作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
成功立法后，你要获得预算，要购买装备，还要培训。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我们的军队最难运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一直实行和平宪法，对国家军队的战斗使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近些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的力度，引发日本等多个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的忧虑。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希望能跟美国一道在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中国和韩国以安倍政府对历史遗留问题反省不够为理由，不断地质疑他的这项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将在5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展示一大批新式武器装备，这些武器都在苏联解体后研制，已经在5月4日的阅兵彩排活动中首次亮相。最引人关注的是采用全新概念设计的阿尔玛塔式主战坦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5月9日阅兵仪式将展出的新式武器包括阿尔玛塔式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瞭望哨兵25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飞旋镖轮式步兵战车、同盟 SV 自走火炮、装载在虎式吉普车上的骑兵少尉第一型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及在白杨 M 基础上研制的新型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等。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说，其中的许多武器装备都是在苏联解体后研制的系列化重型、中型和轻型步兵装甲武器系统，显示俄罗斯当今的国防工业水平。卡申说，过去所展示的武器装备都是根据苏联时代的设计或是在苏联武器基础上更新和发展起来的，但这次的许多武器全都是由俄罗斯自己研制，同苏联武器和武器设计理论已经没有联系，这对提高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形象非常重要。另外，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在步兵武器领域今天也是在更新和改造冷战时代的装备，很少有国家能像俄罗斯这样开发全新的步兵武器。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俄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骄傲自豪，因此他们也特别想把所取得的成绩在这次阅兵中展示出来。阿尔玛塔式主战坦克这种以全新概念设计的坦克最近被俄罗斯和西方媒体大量报道。阿尔玛塔式坦克装备了125毫米的滑膛炮，同时可发射导弹，其正面装甲据说可以抵御目前世界上多数反坦克武器的攻击。俄罗斯设计人员还把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引入阿尔玛塔式坦克，坦克乘员能在很远的距离发现空中和地面目标，坦克乘员的装甲防护舱经过特别加固与弹药舱隔离，这可大大提高坦克遭受攻击之后乘员的生还能力。负责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说，阿尔玛塔式坦克是坦克领域的真正突破，多家俄罗斯官方媒体声称阿尔玛塔是目前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坦克，战力比目前美国、德国等国的坦克多出数倍，阿尔玛塔的高科技含量同样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坦克。俄罗斯军方已经计划到2020年时采购2300辆阿尔玛塔式坦克。一名俄罗斯陆军上校向媒体透露，瞭望哨兵25步兵战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自动化，士兵在设定目标按下按钮之后，战车上的30毫米炮将会自动射击直到目标被摧毁。同盟 SV 自走炮的射程也超过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类似武器的射程。三名成员的座舱有装甲加固与弹药舱隔离。有报道说，同盟 SV 自走炮甚至能发射核炮弹。俄罗斯至今对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的许多性能和技术数据保密，目前外界能知道的仅是这种战略导弹装备了许多分弹头。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提高军费开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周边邻国更对日益强大的俄军军力感到担忧，认为俄罗斯会再次构成威胁。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已对阿尔玛塔式坦克产生了兴趣。一名俄罗斯国防领域的高级官员最近表示，这些武器将首先装备俄罗斯军队，6-7年之后才会考虑对外出口。学者卡申说，在红场上空飞过的一些新式战机曾经在中国的珠海航展中展示过，但新的步兵武器过去仅是听说，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武器的外观。但他认为，大批新式武器在阅兵中出现， 除了有展示武力、兼有向潜在的武器买主宣传推销的特点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国内。卡申说，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向国内民众发出信息，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所取得的成绩。由于这些武器刚刚问世，还需要继续测试并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要想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等多年时间。在5月4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彩排中，俄罗斯军方拿掉了一直覆盖遮挡这些武器装备主要部分的帆布，这些武器首次全部亮相。这次参加红场阅兵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多达140架，数量超过以往。俄罗斯空军司令邦达廖夫当天将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越红场。航空安全专家警告说，如此之多的飞机从各地机场起飞后，需在短时间内在莫斯科北部上空集合编队，然后飞向红场。这对飞行员的技巧和反应，以及地面控制人员的指挥能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在准备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苏联时代的伟大爱国战争结束70周年。5月9号，俄罗斯将举行盛大阅兵式，并向参加战争的老兵或他们的亲属颁发几百万枚的奖章。但是批评者说，这种苏联式的展示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做法，掩盖了大战期间和之后的那些悲剧性的伤疤，那些伤疤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开始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伊万·索格洛夫入伍参加二战时还是个青少年，他的任务是协助捣毁没有爆炸的燃烧弹。他骄傲地说，是俄罗斯使得战胜纳粹德国成为可能。
假如没有我们的胜利，欧洲的版图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说，通过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分子，现在是俄罗斯在改变欧洲的版图。莫斯科则表示，基辅的新列朗人是反俄的法西斯和纳粹。这种说法在俄罗斯对老兵亚历山大·波多别德这样的人很有感召力。
我不认为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是纳粹和法西斯，但是很多乌克兰人属于这个类别。
为了庆祝胜利日70周年，俄罗斯将进行规模空前的军力展示，其中包括坦克、重武器以及15000名军人。历史学者安德雷·祖波夫说，西方领导人拒绝参加这种阅兵式是可以理解的。
俄罗斯政府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在顿巴斯地区牵头打仗，在其他城市组织安排颠覆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对西方领导人来说，到发动侵略的国家参加战胜70年前侵略的庆祝活动，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
普京总统的俄罗斯在2008年恢复了苏联式的展示战车的阅兵式，目的是令人想起苏联过去的强大。有多达2800万苏联人在战争中被打死。历史学者祖波夫说，苏联的很多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些损失毫无道理，代价巨大，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党领导的防御一团糟。
祖波夫先前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他去年被解职，因为他把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与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相提并论。他说，俄罗斯领导人自认为是苏联权力的继承者。
1945年以后，苏联政权继续对俄罗斯人民进行杀害、镇压和多种多样的犯罪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胜利庆祝，这种胜利令人爱恨交加。对俄罗斯来说，它的积极面比对其他国家，甚至比对德国来得更少。
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越来越强势，并派遣军机接近西方邻国的领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日具有特殊的意义。欧洲大陆都能够感受到地缘政治平衡或跨太平洋关系的改变。曾经的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德国小镇施佛恩佛特更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这个小镇，那里一个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在运行了近70年后于去年关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这个被遗弃的美国基地面积很大，冷战时期有12000名美国军人和家属曾经生活在这里，占施韦恩福特小镇总人口的20%。美国陆军退休军官乔治·厄尔说，
We were only but,
我们当时距离东部边境只有40公里远，所以一旦俄国人打过来，我们就是前线部队。
厄尔在这个基地工作了36年，基地关闭后他留在这里。目前这个基地的部分设施成为在本地读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的宿舍，军营的另一部分安置中东和北非的难民。
在当今世界情况不同了，没有像施韦恩福特这样的基地，我们也可以部署军队。
镇长哈姆伯塔斯莱米勒看到城镇发生了变化。
美国人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保护德国，这不仅仅是政治关系，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久前集市上还能看到美国人和当地顾客一道买东西。当地记者斯韦恩施罗德说，美国军队几乎从一开始便被本地人接受了。
American soldiers after the war,
战后美国军人没有被视为占领者，可能一些年纪大的人在战后很短一段时间认为他们是占领者，但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甚至在战后，美国军人是盟友，是朋友。
And even friends.
美国和德国退伍军人共同修建的一座纪念碑就是这种情感的一个例证。当地退休店员海尔加说，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情愿他们留下来。施韦恩福特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离开是一个遗憾。
在这个德国小镇，美国人的存在对于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个人问题，但是曾经担任柏林镜报编辑的泽德阿潘泽勒认为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知道，直到柏林墙1989年倒塌之前，美国一直都是西欧自由的保证。我们必须确保跨大西洋关系不能够被降到仅仅是军事关系。我们必须保证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及文化关系像目前这样紧密。
随着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亚洲，与欧洲很难保持这种关系，但是美国和德国官员都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如同以往一样重要，尤其是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对西方构成新的安全挑战之际，情况就更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德国施韦恩福特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朱席会议当中谈到了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引发了在野党的不满。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时指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朱席会当中谈到两岸同属一中，过去从来没有台湾的官员或是政党领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国民党执政党的主席的这个说法是代表我们政府的基调改变了吗？第二，你同意朱主席对于这个两岸的基础的定调吗？
段宜康委员还批评，两岸同属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专用术语，朱立伦不应该附和，更不应该将九二共识扩大成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基础。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朱立伦有关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等于把台湾关进一中的框架，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等于是死路一条。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九二共识，又加上两岸同属一中，加深了大家的疑虑，政党及政党领袖应该对社会清楚说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 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朱立伦主席的说法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一中各表，如果这个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可以让两岸搁置争议，这让两岸的关系跟国际关系可以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我们乐观其成。
夏立言还说，在台湾内部确实没有人说两岸同属一中，这种说法也不是政府的两岸政策。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提问，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中国大陆使用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对台湾有敏感性，是什么敏感性呢？夏立言主委答复说，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会被外界误会两岸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身为陆委会主委他不会这么说。随同朱立伦访问中国的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朱立伦是针对九二共识描述1992年经由海基海协两会的努力建立两岸同属一中，但是内涵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吴育生说，他当时特别询问朱立伦这段话的来源，朱立伦说是出自1992年8月6号国家统一委员会有关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不同的含义。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表示，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更没有一中各表。他说，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宪法和中国完全不同，不必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当年李登辉总统在总统府主持国统会时所拍板定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另一方面，朱立伦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不要用空洞的维持现状的说法来搪塞两岸政策。下面是张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朱习会仍然不断给台湾政坛带来剧烈震荡。民进党指称朱立伦向大陆投降、主权退让，国民党反驳说绿营抹红抹黑、恶意扭曲。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二在拜会全国工业总会的竞选活动时表示，国民党的两岸牌不能够完全解决台湾的问题。蔡英文在座谈时没有回答工业总会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中共坚持九二共识下处理两岸互动，但是表示台湾必须要先有内部共识，有民意基础才能够处理两岸定位。蔡英文两星期前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提出了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主张，但至今没有对这一主张详细说明。批评者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空洞模糊。面对民进党的指责，朱立伦星期三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向民进党呛声，挑战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朱立伦说，
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或者是想要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不可以没有两岸政策，不可以用空话维持现状就可以糊弄的。我必须要讲，必须的勇敢的面对下一个世代，难道要把台湾带回上一个对抗对立的一个世代吗？经过努力已经和解，已经和平，国民党已经要带向合作双赢的世代，难道民进党要把它带回对抗对立的世代吗？抹红抹黑，恶意扭曲，断章取义，或许可以赢得胜选，但是我们不能失去台湾。
蔡英文多次批评说，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不能被国共化、黑箱化。朱立伦星期三强调，两岸关系当然不是只有国共关系，国民党欢迎民共关系，欢迎其他政党去交流。他希望国民党努力，也希望民进党努力，全民共同携手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星期三下午立即对朱立伦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的讲话作出回应。民进党表示，国民党用抹空方式是政治和选举策略，民进党维持两岸现状的主张有 74.1% 的民众支持，民进党会致力于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捍卫台湾主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部门最近进一步收紧对中国互联网信息的管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份名单包括中央新闻网站，比如人民网、新华网，中央新闻单位，比如瞭望、求是，还有各部委网站，比如外交部网站、中国纪委监察部网站等等，还有各地方媒体及其下属网站，比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民网等。这份名单不包括任何港澳媒体和境外媒体以及其所属的中文网站。虽然网信办并未在其官网上说明发布这份白名单的目的，但搜狐网、中国经济周刊等网站随后在转载此份通知时进行了说明，称为加强网上新闻信息来源管理，规范网络转载秩序，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网信办制定并公布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网名为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表示，这份名单的发布对象其实是2005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所说的商业公司开办的新闻网站，即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比如新浪、网易和腾讯。
它其实这个法规是专门给第二类单位新闻网站立的，就是说所有商业性的新闻网站，他们必须采用所谓的规范稿源，就是从这个300多个新闻机构里头选择新闻，其他的媒体余力不在此列。他们就是控制新闻源的方式来控制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站的内容。
2005年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称为是中国互联网新闻信息的基本法。该规定将中国境内的新闻网站分为三类，包括新闻单位办的网站，比如新华网、人民网和中新网；第二类是商业公司开办的网站，包括各大门户网站和凤凰网等；第三类是各地媒体自己的网站，比如各报纸的电子版。网信办曾于去年12月30号公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名单，那份名单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新闻网站，共249家。温云超表示，刚刚公布的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单位基本上全部属于党媒、党报或党刊。
刚才提到的这些300多份名单，它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中国境内的媒体，并且是有正式以党委作为主管机关的媒体。
此外，国内的都市报，比如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还有周末类报纸，比如南方周末，通通不在这380多家媒体的名单中，而且没有一家境外媒体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值得一提的是，属于地方的财新网和一财网榜上有名。温云超认为，财新网被纳入应该与其总编辑胡舒立和中共高层的公关有很大关系。
很另类的，就是说在同类的媒体当中，它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其实同类的包括像财经，他们很努力的很多年试图把自己纳入这个名单里头，其实也没有成功。财新被纳进去了，这个其实跟胡舒立和高层的公关肯定有密切的关系，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近期中国接连出台措施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控。4月28号，网信办颁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及所谓的约谈十条，规定互联网公司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过程中，如果存在传播色情信息、谣言、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的，网站负责人将被约谈，屡次不改的将被警告、处罚、停业整顿，直至关闭网站。分析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早已不是新鲜事，现在出台这些规定只是把以前以潜规则形式存在的做法搬出台面，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依法治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抵达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克里国务卿星期二访问了索马里，这是美国在任国务卿第一次访问索马里和吉布提。克里在吉布提将会见总统和外交部长。美国官员说，克里国务卿要感谢吉布提帮助数百名美国公民撤离战乱的也门。吉布提与亚丁湾另一边的也门隔海相望，克里还将会见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美国官员。前法国殖民地吉布提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和东非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国务卿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去法国参加有关地区安全的会谈，并且出席纪念二战的活动。美国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德克萨斯州枪击案的两名作案人是否与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有关人员正在调查其中一人的推特账户和两个人使用的电子设备。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声称，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加兰德地区的枪击案是两名哈里发战士所为，并且声称这仅仅是在美国本土发动的第一轮袭击，之后还会有更多后果更严重的袭击。白宫发言人表示，奥巴马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宣布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已经到达了美国本土。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世界上有一些极端分子，包括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极端分子，想要借助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美国悬赏$2000万征求捉拿伊斯兰国四名首领的信息，这四名伊斯兰国组织首领中包括该组织发言人艾德纳尼。美国国务院说，艾德纳尼是伊斯兰国组织传送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包括煽动袭击所有的西方人。这笔赏金由美国司法奖赏项目出资，这个项目自从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为被通缉恐怖分子征求信息支付了$12,000,000。一家阿富汗法院星期三判处四名男子死刑，他们被控今年三月将一名27岁的女子殴打致死。一共有49名涉及这起事件的人接受审判，包括19名警察。这些警察被控没有制止袭击。星期三，科布尔的这家法院还判处八名被告16年监禁。被打死的这名女子叫法尔昆达，他被误指亵渎古兰经，从而引起了这起残暴的袭击事件。法尔昆达被打死的事件在阿富汗激起抗议活动和广泛的愤怒情绪，阿富汗总统和联合国都对这起事件表示了谴责。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恢复与古巴之间的商业轮渡运作，朝着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正常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财政部向至少四家公司发放了执照，准予在佛罗里达州南端至哈瓦那的150公里航道上运载货物和乘客，其中三家公司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1959年以前，两国之间轮渡一直正常运作。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